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天天都有一个回转的态度，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归向他的生活。好，今天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归途的第三集，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因为你爱我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不会偏行己路，以至于迷失方向。因为您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你自己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求你帮助我们天天以你的信实为粮，好叫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活出您荣耀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咱们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说归途的第三集。上次呢说到三个海龟宝宝用不同的方法回应妈妈的教导，一次呢当妈妈回来的时间晚了，他们三个完全不同的反应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咱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三个小海龟当时各执己见，老大说，我相信妈妈交代给我们的话，她每一次都告诉我们一定要按照她的话去做，只有按照她的话去做，我们才能够与她再次相见，而且才有机会能够和妈妈一起回到大海当中。老二说，哎呀，我虽然相信，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点什么啊，一定有我们可以做的事儿啊。那如果你不出发，我就走了。老三，你要不要跟我走呢？老三这个时候想了一想，去找妈妈总比坐在这里等死好吧，还可以找到点吃的。于是他就说，好吧，二哥，我跟你走。老大急得不得了，妈妈交代我们三个一定要待在一块儿，一定要彼此相爱，你们不能走啊。老二和老三却义无反顾的，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离妈妈约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晚。两个小乌龟离去的身影，慢慢的在暮色当中看不见了。老大这个时候心里面如同煎熬一样的难过的不行，他就在想，妈妈，你说过的话我是相信的，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很着急，好多次都想是不是应该真的出发去寻找他的两个弟弟或者是妈妈，但是同时他又坚信妈妈的话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坐在原地开始流泪，开始呼唤，妈妈，妈妈，我在这里，你看得见我吗？你看得见我吗？虽然伤心难过， 但他心里仍然相信妈妈一定能够听见他的呼唤，一定能够回来找他，因为妈妈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想起妈妈以前告诉过他，如果迷失找不到妈妈，一定要待在原地，不可以自己想办法。所以即便难过，他仍然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妈妈给老大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对着他说，你真是一个最忠心、最诚实、最好的孩子，因为你听话，并没有因为妈妈迟到而怀疑和离开。老大急忙问，哦，妈妈，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你会迟到呢？弟弟们不听我的，已经走了，该怎么办呢？他们会有危险吗？妈妈，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他们。你觉得老大是不是一个特别棒的孩子和哥哥呢？因为他全心信靠妈妈的话，而且非常关爱自己的兄弟们，在最伤心难过害怕的时候，他还是把妈妈的话放在第一位，因为他相信妈妈，并且完全听从妈妈的吩咐。今天的经文啊，就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完全相信他的爱和带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其他的诫命，更没有办法遵从他的命令。听话是蒙福的原因，也是蒙福的管道，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可信的，他的话是可佩服的，全然美善，没有一丝转动的影儿。小海龟在最伤心黑暗的时候，还是选择相信妈妈的话，因为他知道妈妈爱他，从不会欺骗他，所以他能够不改变决定，仍然信靠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爱您，因为您配得所有的赞美和尊崇，求您宽恕我没有把您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听话信靠顺服。求主怜悯我，使我有力量来信靠您的能力，哪怕在黑暗中我也不怀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您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的1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究竟是在解释哪一条诫命呢？第二，为什么我们要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呢？这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但愿借着美好的家庭灵修讨论的时光，能够让我们大人孩子更深地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把这些深奥的真理完全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神爱我们，他期待我们用爱来回应他。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连住我住，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深情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和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母亲节特辑，爸爸眼中的好妈妈，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陆佳。
是的，今天真儿呢要跟先生陆佳弟兄，我们两个在这一周的时间要陪伴亲爱的真爱之我家的听众们，去重新思考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爸爸眼中的好妈妈有些什么样的特质。那因为母亲节就到了，很多的妻子，很多的母亲呢都非常的介意这个日子丈夫跟儿女到底会为自己预备什么样的礼物。那当然呢，我们也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母亲节呢可以说是除了圣诞节啊、单身节啊等等之外，商家最看重的一个节日。
对，
因为孩子们都纷纷的，然后包括丈夫们都纷纷的给自己的太太然后自己的母亲买礼物嘛。
对，而且呢会去餐馆订餐吃饭。
对，但是听说父亲节就比较冷清。
比较冷清。
但是今天我们很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说，这么重大的一个节日，其实也有人说过应该是天天都纪念母亲的付出，母亲节是值得天天庆祝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哈，尤其真儿自己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 我也必须很诚实的来带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是非常好的母亲，让儿女丈夫想起来就心里面有温暖的感受的。有好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无知，由于自己的罪，由于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呢，让好多的母亲在自己的儿女的成长生命的经历当中呢，成了一个污点证人，有些时候成了一个反面教材，有些时候也成了一个伤害的制造者。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味的高歌母亲的伟大，所以希望透过这几期的节目呢，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到底父亲眼中的这个好的母亲是怎样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陆家弟兄哈，你觉得一个好母亲可以跟好妻子的这个角色分开吗？
那其实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讲做妻子做母亲角色的时候，其实比如对丈夫来讲，对这个先生来讲的话，当我们讲妻子角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讲到三个层面的。比方说我娶太太以后，她自然成为我的妻子，当然她也同时是我孩子的母亲，并且呢她也是我父母的这个儿媳，对吧？所以在他身上有三重的这个角色与责任。那同时呢，当我去看待我的妻子的时候，其实我也会从三个方面去衡量他的，也就是我会看到说，那你对我的父母怎么样。通常在我们中传统文化当中，当一个妻子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其实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如果说呢，她有看到说那对我怎么样，那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了，就是说如果妻子不够贤惠啊，或者说不够温柔的话呢，通常也会觉得这个妻子不够好。那同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去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我的儿女的身上面去衡量，就是她作为一个母亲怎么样，她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养育我的儿女
啊？
如果说做母亲这方面做得不够的话，或者不出色呢，很多时候也会觉得说可能做妻子做得不够。那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看我们自己个体嘛，看我自己，通常我的父母或者说我的儿女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把这个另外两重的关系加到这个衡量的标准里边。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有意无意的会这么去做了。
哦，我觉得哈，从一个丈夫和男人的角度呢，今天听到你这么分享的时候，倒是对妻子们一个提醒了。就有很多时候女人从来不敢撑着腰的说，哦，我是一个好太太，或者我是一个好儿媳。但是大部分的女人都会觉得自己在母亲的角色上面已经尽心竭力了，所以呢就会受不了说，如果听到有人不能够认同或者是不能够赞赏赞许我们做母亲的这个职分。但是刚刚陆家弟兄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重新的一个视角，一个思考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健康整全的人的话，其实我们是同时间身兼数职的，
是
我们不可能像那种人格分裂一样的，哦，我对其他人就特别的刻薄，然后特别的不上心不尽责任，但我对我自己的儿女呢，好像又能够表达出一种无私的母爱。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大可能存在，因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哪怕是对儿女表达出来的爱，也恐怕是掌控的，他一定不是会让儿女感受到那种真正无私的一个母爱是怎么样的。
对，您说的没有错。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想之所以做妻子呢，很多时候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在很多层面上面是算是后天的选择嘛，也就是说结婚久了，你这个人爱或者不爱的话，是我们自己选择，我可以选择爱他多一点少一点。
嗯，
但是很多时候母亲对儿女呢，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本能里面的爱吧，就是说这个是你生出来的，并且呢怀胎十月很辛苦的把，然后再从小到大把他养育长大，所以母亲在从天性里面就有这种爱儿女的这个本能在里边。所以很多时候这就是母亲为什么能够好像无条件的去爱自己儿女， 很多时候却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先生。
哦，所以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其实我们的母爱是一种本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选择，我们就是本性里面就是会想要爱我们的儿女，但是这并不表示说这个爱是完全的，对不对？
那当然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掺杂人的这个罪行在里边，私欲在里边，不见得完全嘛，就是
是、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不合理的条件或者期望强加在儿女身上面。
尤其是如果一个母亲哈、啊，她在其他的职分上她都不看重、她把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自己的儿女身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是，
因为她把她的人生当中的关系当中的优先秩序本末倒置了。其实他的人生当中的最优先的关系，当我们知道哈，我们是基督徒呢，第一关系是顺位是他与神的关系，第二关系顺位就是他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但通常呢，女人就是从本能来讲的，我们会先把儿女放得高过我们自己的丈夫，先别说高过神。但实际上呢，当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放得高过我们丈夫的时候，其实也是高过神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首先就没有顺服上帝的设计了。
是，
我也看过太多这样的姐妹们的见证哈，就是她们自己，先不说她们自己做母亲们，她们回忆她们母亲给她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影响啊、伤害啊，或者是祝福啊，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想其中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就是说，哎呀，我的母亲带给我的东西是一言难尽啊，就是你要说一笔涂抹他们在我们身上的爱呢，这又是大逆不道，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母亲真的是可以做到为儿女好像牺牲一切，什么都是为儿女的。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儿女真的得到什么益处呢，也是一言难尽，就是实在是感觉到不完全，实在是感觉到就是很可惜。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想要聊哈，就是如果从丈夫的角度，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他已经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母亲其实有一些的期待的，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期待的。
是，
虽然这个女人呢是他因为爱了然后娶了，两个人本来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但是他对这一个他所爱的这个女子呢，其实是期待他在未来他们组建的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他最最重要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就是要协助他一起去孝敬父母养育子女，因为这是家庭的第一使命嘛。
是，
但是如果这个女人呢表现出一个就是说我特立独行，我不需要你为养我的孩子，而且我可以什么事情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男人就退出了，比如说退出儿女的教养，然后呢自己也放弃了说帮助自己的妻子去跟自己的原来的家庭作为一个就是说建立关系的桥梁，他会不会就因为觉得太难搞了这个女人，所以他就退出，这样会不会解释到为什么很多的父亲消失了的一个原因呢？有没有这个因素？
都有多方面的因素吧，有些是因为当然就是父亲在家里边的角色消失的话，有些是因为做父亲本身就不尽责任，这也非常多的，就是他根本就忽略家庭，以自己事业或者以其他的这些责任为重，就是避免承担责任。那也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妻子太过强势，以至于说这个丈夫觉得说我好像只要我加入的地方就引起的是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是是是，是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不过特别的期待未来的几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守候真爱祝我家母亲节的特辑。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的手机拍出你的美丽，好想告诉你我最爱的是你。你温柔的话语像颗闪耀的星，在漆黑夜里指引我前行。小时候我任性又淘气，想起你无奈时的叹息，心疼你一时在为我们劳心，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因为有你给了我歌声与勇气，因为有你梦想不懈在天际，因为有你所有点点滴滴我懂得珍惜，因为有你给了我爱惜与鼓励，因为有你我的心从不孤寂。 Thank you mama, you always there for me. Thank you mama, you gave love to me.之后我任性又淘气，想起你无奈时的叹息，心疼你一时在为我们劳心，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因为有你歌声与勇气，因为有你梦想谱写在天际，因为有你所有点点滴滴我懂得珍惜，因为有你给了我爱心与鼓励，因为有你Mama, you're always there for me. Thank you, Mama, you gave love to me. 因为有你给了我歌声与勇气，因为有你梦想谱写在天际，因为有你所有点点滴滴我懂得珍惜，因为有你给了我爱心与鼓励，因为有你我的心从不孤寂。 Thank you mama, you're always there for me. Thank you mama, you gave love to me.